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273宗病例，4人病亡，惠州新增1749例，11例死亡。联邦政府宣布一次性补贴家暴受害者5000澳元。雪梨铁路工人这个星期三再次罢工，将有 70% 列车停运。三大物流公司员工为确保薪酬公平及停止外包，将再次举行罢工。澳洲华裔女歌手因新歌《玻璃心》遭中共全面封杀。雪梨市政府公布改造海滨新计划。罗伯茨参议员提出修补联邦选举立法漏洞法案，确保选举诚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0月29日，新州记录了273例本地感染病例，4例死亡。惠州新增1749例本地感染病例，11例死亡。首都领地新增24个本地感染病例。新州新增病例持续下降，这个星期二只有273例本地感染病例。新州卫生总监表示，目前新州16岁及以上人群的首针疫苗接种率已达 92.1%， 两针疫苗接种率达 80%。 12至15岁居民中 74.8% 接种了第一针疫苗， 35.3% 接种了两剂疫苗。惠州新增1749例本地感染病例，11例死亡。惠州预计将在这个星期四达到 70% 的疫苗完全接种目标，实现对接种两针疫苗的居民初步解封。惠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未接种疫苗者在2022年将仍然无法享受同等自由。安德鲁斯说，惠州明年开始施打第三针疫苗。安德鲁斯还确认，在惠州餐饮场所重新开放后，店内的店员和顾客都需要接种两针疫苗。惠州由于医院床位短缺问题日趋严峻，惠州医院目前推迟了紧急的第一类选择性手术，为疫情感染者腾出床位。惠州政府宣布了一项2100万澳元的促进疫苗接种计划，项目包括在社区所需之处设立更多的快闪式疫苗接种诊所、预约方式、交通工具以及替代方式。首都领地新增了24个本地感染病例，直至这个星期一，当地已达到了 80% 的疫苗完全接种里程碑。首都地区政府宣布，近周首都地区边境将在11月1号重新开放，取消来自新州旅客的检疫要求。坎培拉消息，从10月29号起，联邦政府将为摆脱暴力关系的女性提供一次性金额高达5000澳元的补贴，以帮助他们过上安稳的生活。根据为期两年的摆脱暴力补贴计划，5000澳元的补贴将包括1500元的现金资助，其余的部分可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或直接支付学费或其他必需品，以帮助家暴受害者建立一个安全的家。根据澳洲预防家庭暴力的非营利组织 OverWatch 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澳洲平均每个星期就有一名女性被现任或前任伴侣谋杀，每夜有近10名女性因被配偶或家庭伴侣殴打而受伤住院，而每4名澳洲女性中就有一名，占 23%， 经历过现任或前任伴侣的精神虐待、身体或性暴力。联邦社会服务部长赖斯顿在10月17号发布的媒体公告中说，这笔补贴有助于解决可能阻止女性摆脱暴力关系的经济障碍。澳洲联合关怀组织已被指定负责实施这项补贴。这个机构国家主任尼托表示，这笔款项将帮助女性为自己和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家和具备生活的一些必需品。从2021年10月19号起，女性暴力受害者可以通过 United Care 在线申请这笔款项。处理消息，10月20号，由于同州政府的劳资纠纷仍在继续，新州铁路、有轨电车和巴士工会成员将不再为新州铁路网中任何私人建造的列车提供服务。这个意味着超过1/3的铁路车辆将被迫停运，雪梨的公共交通网络将陷入混乱。新州铁路、电车和巴士工会秘书长哈拉森斯表示，政府拒绝排除交通服务进一步私有化的可能性，这个引发了最新的劳工行动。哈拉森斯说，我们不想采取任何行动，但铁路工人绝对别无选择，只能努力给管理层听取他们的意见，而劳工行动是他们唯一的工具。新州政府在分拆、私有化和出售公共交通方面有着令人震惊的记录。在新冠疫情的掩盖下，他们一直在积极推行这一政策。工会还要求加薪 3.5%， 政府则要求在新合同的第一年加薪 0.3%， 之后再加薪 2.5%。 多年来， 州政府和工会一直在新的数十亿元的城际列车车队的退出，以及他对火车警卫工作的潜在影响问题上争执不休。新州运输厅首席运营官柯林斯警告说，这次罢工将导致整个铁路网络严重延误和中断，并可能对巴士服务产生连锁反应。柯林斯敦促通勤者避开高峰时段，他说我们需要数千辆巴士来取代火车服务。综合消息，国际包裹业巨头联邦快递 FedEx、澳洲邮政子公司 StarTrack 和酒类运输公司 Betram 的员工已经发出通知，表示将在这个星期四举行24小时罢工，以解决薪酬纠纷和工作保障问题。预计罢工将导致包裹交付进一步延误。之前几个星期，澳洲运输工人已经举行多次罢工，目的是要求停止将工作外包给承包商。运输工人工会 TWU 全国秘书海恩说，只有外包工作受到更严格限制的要求得到满足时，工人才会让步。现在其他主要运输公司包括 Global Express 和 Linfo 都已经和工会达成根据保障的协议，即只有一定比例的工作可以外包。但是虽然各大运输运营商达成了良好协议，锁定了强有力的工作保障条款，公平的薪酬和超时加薪，但是 StarTrack 和 FedEx 仍然在攻击工人，并试图在这场流行病中获利。海恩说，现在一方面有一家国有公司故意拖延达成协议，尽可能延长欺诈工人的时间。另一方面，一家破坏国际工人利益的巨头去年净利润超过50亿美元。基于业绩，这些公司本应率先提供工作保障、公平薪酬和条件，以反映工人在新冠大流行期间的牺牲和努力。但是相反，他们将工人推到悬崖边，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法律行动，以期能够在圣诞节前打破僵局。联邦快递公司发言人说，这个机构对 TWU 选择采取罢工行动感到失望，工会忽视了双方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谈判，罢工还将对客户和社区产生影响，特别是在这些关键时刻。但是工会仍威胁要采取进一步的全行业罢工行动。澳洲华语女歌手陈芳语和马来西亚南裔华歌手黄志明合作演唱歌曲《玻璃心》，因被指暗讽小粉红而在近日遭中共封杀。这两位歌手均在台湾生活和工作，陈芳语2021年因为代表作《爱你而走红》。虽然黄志明将这首新歌《玻璃心》定义为充满了粉红色的浪漫甜蜜情歌，但其中歌词及 MV 画面被对号入座者指责是暗讽大陆小粉红网友群体，因此歌曲上架一日后就被消失，两人的微博账号被封锁后，作品亦遭中国大陆影音平台全面下架和禁播，包括 QQ 音乐、网易音乐云、酷爱音乐、腾讯视频等平台。陈芳语成长在墨尔本一个马来西亚华裔移民家庭，又到维多利亚斯洛女子丁德文化学院，14岁时同韩国 JYP 签约，并在美国进行受训。2008年曾在墨尔本举行的澳式橄榄球会年度总决赛前演唱澳洲国歌，但期间曾多次赴中国大陆参加节目，包括2011年赴中国大陆参加激情唱响选秀节目，成功晋级18至24岁组的18强。雪梨消息，雪梨市政府已推出一项新计划，打算沿着雪梨市区的海滨建造多个游泳池并改善水质，将雪梨港打造成一个游泳者的乐园。雪梨市政府已委托一位建筑师研究海港游泳池方案，并提出了多项雄心勃勃的建议，包括在皮尔蒙德的皮拉马公园、伊利沙伯湾的比尔公园、巴朗加鲁、奈什卡特斯湾和格里布的前滨建造水边游泳池并升级其他设施。有些项目，例如比尔公园的项目，只需要做一些小的项目，比如增加防护网、跳台和泳道。但格里布的项目将包括在一个人工岛上建设多个游泳池，并通过一座人行桥连接到前滨。雪梨市长摩尔在公布这个计划时表示，一旦污染水平得到控制，在雪梨港游泳不再是梦想。目前污染严重，含适合游泳的部分雪梨港将可以通过小型基础设施工程予以转变。摩尔表示，管理污水水平将比升级港口基础设施更大的挑战。雪梨市政府和雪梨水务局合作改善水质。雪梨市政府发言人表示，一旦水质得到改善， 意义的基础设施工程将逐步完成，并优先考虑比尔公园等简单的项目。加拿威尔士大学水务专家斯图尔特汉话，雪梨港和帕纳马头河水质的普遍改善需要州政府的大量投资。他说改善水污染的情况需要一个协调的战略，为了在考虑的时间内真正有效地解决雪梨港以西的问题，需要州政府的介入，令它成为真正的焦点。斯图尔特汉仲说，需要更好的管理雪梨市的下水道和雨水系统，以防止雨水溢流进入雪梨港。坎培拉消息，12月18日，联邦参议员罗伯茨向参议院提交了一项加强选举诚信的法案，建议对联邦选举的电子选票统计进行例行审计，并要求选民投票时提供身份证明。联邦大选每三年举行一次，最近的一次联邦大选是在2019年5月举行的，当时莫里森领导的自由党获胜。罗伯茨在提交法案时说，当他开始研究澳洲的选举诚信时，他的初衷是为了表明澳洲的选举是安全的，但他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他曾说话，我们的选举立法充满了漏洞，不需要对选举结果审核，也不需要身份证明以确保选民没有双重投票。罗伯茨说，他提出的这项2021年联邦选举修正案选举诚信法案，旨在利用经过充分研究过的已经建议的审计来修补这些漏洞。国家审计处先后对2013年和2016年的联邦选举进行过审计，其中2015年至2016年第六号审计报告建议澳洲选举委员会必须制定更深层次的改革战略，以确保并展示选举各方面的诚信，恢复选民对选举过程的信心。罗伯茨在陈述审计的必要时说，新州和西澳在每次选举前都会进行审计，以确保选举系统符合要求，然后在每次选举后再次进行审计，以确保选举诚信，并查看下次可以改进的地方。但目前的1918年联邦选举法中没规定审计职能，他在法案中提议为审计长设立一项职能，即在每个选举周期对澳洲选举委员会的运作在选举前和从投票日到宣布投票结束期间进行两次审计，并要求审计长确保使用计算机的选民名册、计票、编号分配能够准确反映选民的意愿。罗伯茨仲提议要求选民提供简单的身份证明作为对选民名单的实时审计，并确保每张选票都是合法的。这次告出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